五章。好，今天第五章的题目是忘恩作恶受罚，是指的神的百姓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他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有的信息是针对全以色列家，今天就是如此，是讲到以色列家，就是无论是南国北国啊，神的儿女们都应该受教，所指责的是所有的整个的以色列家啊。什么罪？忘恩作恶，结果受罚啊。忘恩作恶，那一定就是受罚，是吧？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这里讲什么呢？葡萄园之歌，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做的一个歌。这个歌就是讲以色列家，这歌是神啊，是神啊，为他的百姓，是神怎么样的对待这个以色列家，怎么样的爱他们，怎么样的苦心的栽培他们，怎么样的拣选他们，这样一个歌，是吧？所以第一节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所以首先看到以赛亚跟神的关系啊，所亲爱的就是神。以赛亚这位先知啊，他也是年轻轻被主拣选啊，他做先知的时间最长，经历了四个朝代啊，所以他说是为所亲爱的唱歌。所以今天我们除了主，我们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为他而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这个歌不是以赛亚的歌，就是神的一个歌，就是论到葡萄园的事啊，论他葡萄园的事。这个葡萄园是属神的，是神亲自栽培的，是神亲自付了代价的，所以是讲到这个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啊，所以葡萄园是属于神的。这葡萄园后面给我们解释很清楚，就是以色列家。今天来说也代表着神的教会，教会应该是一个葡萄园啊，就是一个纯正的，完全是蒙神拣选的，蒙神所救赎的，蒙神所付代价的，是分别为圣的，目的就是要结果子，要出美酒啊，这就是神的目的，是吧？是我所亲爱的啊，他有个葡萄园是属于神的，在肥美的山岗上。那真是啊，教会也应该建立在属灵的高山，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多么肥美 啊这么一个山岗上啊，应该说是啊，又平安又丰盛，要蒙神赐福啊。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七章啊，二节三节也是形容这个葡萄园啊，也是一首歌啊。以赛亚书啊，就在我们下面啊，以赛亚书二十七章，请听我读二节三节。当那日有初酒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所以这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讲的啊，是神的葡萄园，是一个初酒的葡萄园，当然要多多结果子，又结果子又出美酒啊，结果子让人享受，没结果子也代表什么呀？啊，就是说的你跟主联合，这个葡萄园就能够结果子，是吧？所以主来了是叫羊得生命，你跟主联合，你得生命，而且还出美酒，代表什么？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能够出美酒，说明这个果子一定非常丰盛，而且经过压榨，然后呢，才能够出了美酒啊，给人带来甜美丰盛的生命，是吧？这个葡萄园所以这么好，能够结果子出美酒，是因为什么呀？神说啊，他是看守葡萄园的，神亲自看守，而且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这里看的，也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苦心的来栽培这一个葡萄园啊，而以色列家是怎么样辜负了啊神苦心的栽培。好，我们看第二节，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啊，在园中还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我们的神是怎么付代价？刨挖园子付代价呀，从万民中神把以色列家拣选，这个在申命记第七章也讲到，第四章也讲到，神说我从万民中把你们特别拣选。那今天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神把我们特别分别出来，是蒙召的，同蒙天召的圣徒，就是葡萄园，就是教会啊。这里是讲以色列家，真是啊，神把你啊剪去石头，把分别出来啊，就我们脱离罪恶，除去一切的世俗的东西，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啊。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上等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讲，神对我们的要求真是这样。神所付的代价啊，上等的葡萄，所以叫上等的。我想第一就是蒙神特选，特选蒙爱，所以是上等的，与世俗与世人完全分别出来。而且神把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与他们立约，把律例典章十条诫都是给了以色列人，这正是上等的。而且呢，以色列人啊，从在埃及也好，出来也好，到旷野也好，一直有神的同在。出了埃及有云柱火柱的带领，这不是上等吗？这是蒙神保守，而且蒙神指引，这就是上等。这世界上你找不到这么好的葡萄，这么好的一个葡萄树，是上等，是蒙神亲自看顾的。而且呢，神是怎么样，还为他们警醒啊，园中盖了一座楼，楼就是守望楼的意思啊。所以说昼夜看守，时刻浇灌，有一个楼，那也是要求这个葡萄园要有人警醒，要付代价啊，时刻看守嘛，免得有仇敌啊给破坏。而且凿出了压酒的池子，这就是说啊，不但是让他们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酒啊，代表甜美丰盛啊，使我们的人生都会改变，本来是淡如水啊，以后成了酒了啊。你果子结得好，你才能压成酒啊。所以神的希望是什么呢？对这个葡萄园的期望，就指望那个结好葡萄，指望那个荣耀神，指望能够多多结果子，指望能够多出美酒，叫神和人来享受。但是呢，结果什么？反倒结了野葡萄。葡萄跟野葡萄完全不同，虽然也是个葡萄，你看起来啊，其实一般都是比较小啊。野葡萄什么意思？它根本不是跟主联合。我们不跟主联合，我们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啊。我们不跟主联合，我们跟世人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野葡萄，酸酸的，涩涩的，是吧？那当然更不能提不到亚酒了，是吧？这就是表明说这样的悖逆，作恶忘恩，所以结果就是野葡萄。所以与世俗联合就是野葡萄。葡萄树、葡萄园是神要把它们分别出来，特别是一个园子，分别为圣，与世俗不要联合。但是呢，结果怎么？你不跟神联合，当然就是与世俗联合，活在肉体、情欲、世界、老我里面，结果成了野葡萄。这不是辜负神的心血、神的爱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联系马太福音21章主耶稣所举的那一个例子，讲的那个什么啊，凶恶的园户，租给他一个园户，一个园，一葡萄园啊，按时也应该交果子，他不交，差遣仆人去，一次去，两次去，他都怎么什么光景？不但拒绝，而且打伤，最后把自己的爱子都拆去，不但不交果子，这个是一个继承人，咱们把他杀掉，拿到城外把他杀掉，就这样的来对待主人嘛啊。我们说实在的，常常也是这样啊，忘恩作恶，又既忘恩又作恶，不是这样吗？所以主人发怒以后怎么样？把葡萄园转给能结果子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做能结果子的。所以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吧，说实在的啊，非常实在具体。你看老扫罗不是这样吗？本来扫罗也是三门所高，虽然不是命定的，也是神拣选的，开头很谦卑，以后怎么样？不听神的话，不跟神联合啊，里面充满了凶恶、嫉妒、苦毒，所以结果怎么光景？结果就是被神弃掉，神拣选了合他心意的大卫，真正结果子啊。所以下面就解释了，我们看 第三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的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请你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是非啊，看看这个结局，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这一点就说明神的心意是什么啊，神真是巴不得啊，神真是付了代价，巴不得他所啊，他所什么呀啊，他所这个苦心栽培的这个葡萄园能够结果子啊，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心意都是在这个葡萄园。那今天就代表我们神的教会啊，因为犹太人不要恩典，恩典领导了我们外邦人，我们外邦人不能够再辜负神的恩典啊，这个计划什么？借着我们要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啊，借着我们也使犹太人也重新的能够什么呀，能够回转，也能够重新被接上，能够蒙恩典啊。所以我指望啊，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啊？所以多么让神伤心啊！我们回忆我们个人的历程啊，我们灵程的历程，说实在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跟神脱了个节，我们常常恶性发作，我们常常啊活在老我肉体自己里，我们的外面是个葡萄园，里面是什么？是吧？里面实在是杂七杂八，是完全掺杂，不像个葡萄园，是吧？所以下面就宣布了，所以这第一段就是这个葡萄园的歌的中后面呢，就讲到神要拆毁，神要惩罚。所以第五节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你失去了保障，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那这是神允许外敌、列邦、强敌都来践踏你，惩罚呀，使你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平安。我必使他使地都荒什么？使他的整个的地都荒废，不再修理。葡萄园是要修理啊，自己不修理嘛。神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这个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也是这样，要修理，要看守，也没有好好修理，也没有好好看守。结果老蛇进来了，那就失败了啊！不再修理，也不再刨除啊！所以荆棘吉利倒要生长，其实里面充满了荆棘吉利，外面是葡萄园，里面是荆棘吉利。荆棘吉利代表什么？马可福音第四章啊，18-19节就告诉我们了。这是主耶稣特别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形容有一种田地啊，是里面有荆棘吉利，这个道。听是听了啊，却是被里面的荆棘吉利把这个道给挤住了，所以以至于不能够生长，结不出好果子来。荆棘利代表什么？代表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三种情况。荆棘吉利就代表世俗，你跟世俗联合，联合你主的道在里面被挤住了，结不出果子来。经济激烈代表我们的情欲老我也是这样，我们跟不跟主联合，我们就是情欲做王，老我做王，肉体做王，那当然结果就是就没有果子啊，经济激烈一大片。所以神说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地上，所以这个荒凉干旱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啊。所以就指出，很明显就指出这个比喻就讲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样的辜负神的恩爱啊，又悖逆又忘恩啊，所以这神多么的伤心啊！本来是个葡萄园，神说他指望的是什么？我们的神指望的是公平，指望的是公义，结果呢不但没有公平公义，所有的是暴虐。小字大家看什么意思？暴虐什么意思？流人血，强暴啊，苦害别人呢、啊，杀人流血啊，还有呢，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呢，倒有冤声，是吧？所以我们所以能不能结果子，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追求公义公平。没有公义公平不会结果子，有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是神道的最根本的这个啊领会啊。所以公义公平实际就是主的道，一看主的道理都是告诉你公义公平。啊，没有告诉我们去强什么呀？强暴人，去苦害人，去勒索人， 去接受贿赂啊，去伤害别人，总是让我们要什么样啊？要公义公平啊，不要有偏心，不要有私爱，不要私情，不要有贿赂啊，不要接受一点好处了就去害别人啊。所以没有公平公义就接不着果子来。公义公平就是我们遵守主的道，爱神爱人啊，这就是公平公义啊，不是对这个特别的好，好的都怪特殊肉体情欲啊，对这个私心啊勾子偶像都出来了，对某些人呢淡淡的甚至仇恨啊，那就没有公义公平了。这就是第一段一节到七节，这个对你我来讲实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求主给我们做一个真正的葡萄园，跟主联合，倾心爱主啊，天天与主联合，一定结果子，能够荣耀神，而且能够有什么甜美的酒，有上等的酒啊。我们要接受神时刻的啊浇灌，昼夜的看守啊。这个所以接触野葡萄什么，不接受神的这个看顾啊，自己要什么呀？我行我素，自己去奔自己的路，狂奔乱走啊，与世俗去联合啊，那结果就是啊，成了这样的光景。这就是第一段。下面第八节，应该说到二十三节啊，第八节到二十三节，因为啊悖逆忘恩作恶，所以结果什么呢？结果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宣布六个祸，还有三个罚啊，六个祸。每一个祸后面有的地方有罚，没有后面到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最后一小段，那就是总的啊，总结六祸的一个下场，那一定就是受罚。这六祸就是具体的更详细的讲到啊，这个以色列家为什么这个葡萄园被拆毁，为什么遭到神的愤怒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六个祸，就是六样具体的罪恶，所以每一样都是祸灾，我们大家自己要记下来啊，从哪里到哪里是第一祸、第二祸、第三祸，一共是六个祸。这一个祸就表明什么意思？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现象，所以一定啊没有福，所遭到就是神的祸，就是也代表咒诅的意思，所以没有平安啊。我们现在看第八节啊，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这是第一个祸。祸在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就是第一个祸。这第一个祸什么意思？就是说只顾自己啊，这个啊，贪婪自私，四个字，贪婪自私，这就叫只顾自己啊。我们看看啊，现在国内的光景我们看得太明显了，其实在哪里都有啊，国内现在腐败是更厉害啊。我前些日子也讲了，就普通的一个小官，也没什么大官，一个煤矿局的局长，他在全国有36所房子，你看这个叫房间房地接地啊，霸占呢 啊用各样的手段啊。请不要讲话啊。所以你看看，这不是这是什么光景啊？为非作歹呀！啊，假公济私啊，仗着自己有权有势，在全国各地就买房买地，甚至有的是霸占啊，有的是霸占，根本也不是他自己花钱的，是吧？所以呢，啊，所以这里啊，以至于不留余地，不留余地什么？就是全部都被他占了，一点不给人一点机会，老百姓一点地都没有，而且抢去了也不给钱。啊，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所以第九节，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那就是接着这两节就是神的惩罚就来到。你不是都霸占了吗？神说怎么样？神说我就要罚你，结果你又大又美的房屋有一天变成荒凉，无人居住，你不知道什么灾就临到。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麦谷种直接一法粮食，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啊！但你种的多，那你收的少，啊，但你荒凉啊，那就是神的惩罚啊！你得到的多，结果呢，你也被失去，被抢夺，被别人占去。你这一个时期 啊，你有权有势，你什么都有。你等到有一天你的权柄失去了，那你什么也没有了。啊，这就是第一个祸。我们记住什么？贪婪、自私。啊，这个本性来说呀，我们都有，只是你现在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有条件也会这样，又贪婪又自私，那真是损人利己。第二个祸就是十一节，祸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一天到晚从早晨起来一直到夜深干什么？就是醉酒，醉酒吃啊喝呀，一直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他们在宴席上又弹琴又鼓瑟又击鼓又吹笛又饮酒，却是不顾念啊，下面有两个不，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一天的享受啊，放纵啊，哪里顾念神呢？什么得地不得地，什么抢灵魂不抢灵魂呢？他都不在乎，他不放在心上。所以第二个祸就是放纵醉酒，这也大有人在。不管神的什么，可能他曾经也有过托付，也蒙过神的恩典，现在全部放在一边。今朝有酒，今天就醉。从一天一早起来就是要放纵，一直到深夜都如此。你看这个形容的，而且弹琴作乐，快乐呀，狂欢呐，享受，这是为自己啊，不顾念神的作为，也不留心神手做工作。多少灵魂呐啊，神的工作，神的心意何等的迫切，多少人将亡失落，他都不管。你教会荒凉不荒凉与我也无关，反正我就是喝呀，吃啊，吃啊，喝呀，玩呐，享受，这是第二种。啊，这就是第二种，啊，所以那么十三节我们看，啊，到十七节就是神的惩罚，所以你看怎么说？所以因为你这么样的放纵醉酒，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这个被掳的原因，特别是那些在位的人，啊，这就是罚，啊，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所以。这个罚是什么罚呀？就是饥荒，没有饥，没有饼，没有水。阿穆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人饥饿，非无饼，干渴，非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闹饥荒，邻里更闹饥荒，没有饼，饥饿，也没有水喝，而且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荣耀、群众、繁华和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结果都噼里啪啦都掉在这个掉在阴间里啊，死于非命。你享受享受，最后就是饥饿干渴啊，你所有的荣耀，你所有的这个权势地位享受啊，繁华啊，你的想一切快乐，结果都掉在里面去了啊。下面说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就是神使你这些啊自己觉得了不起，实际神眼中看是卑贱的人，有一天都要被神啊打下来，被压服啊！你是尊贵人，你眼目高傲，你地位很高，你天天享受坐这个轿车，但有一天神都把他打下来啊！那你不能够再自高，那你不能够再狂妄，那你不能够在高位上啊！底下什么？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所以神要显为圣，只有神是崇高啊！所以我们这个高啊，神一定要打下来啊！那你不谦卑也得谦卑，因为灾难临到啊，而且你自己也束手无策。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就是大地主的意思啊，这荒场，你本来是大地主，好有钱呐，好有地呀，好有房子，样样都有，有一天成了荒场，而且呢你这个地方被游行的人就寄居的人，所以耶路撒冷荒凉，犹太整个的犹大地都荒凉，以后就阿拉伯人游牧民族就占领了嘛啊，游行人吃尽，把你这个地方完全把你吃尽，弄得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这就形容啊他们将要被掳的光景，要被掳，要失去了产业，要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啊。你多有钱，你是个风水的，是个大地主，结果也变成荒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为自己，为自己一切，你得多少将来被剥夺多少， 这是第二个祸的这个结果啊，结果就是一切被剥夺啊，原因什么？不听神的话，所以最后闹饥饿呀，啊，干渴呀，没有主的话，个人那就是真正的饥荒。底下十八节第三个祸，我们看啊，第三个祸，祸在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他们说什么呢？你看他们说的话，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两个任啊。第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啊，我们对上帝什么计划、什么作为、什么旨意，让我们看一看啊，让我们知道知道而已。其实他根本不参与，为什么呢？因为还有罪恶，所以这第三个祸是什么？流连罪恶。所以他说祸在这些人虚假之细绳啊，虚假的意思就是里面的罪恶外面还装得很好，很属灵，外面还装得重要，其实呢有虚假的细绳牵着罪恶，就是说对罪恶、对自己所犯的罪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承认，也没有真正的断绝，反而是什么千丝万缕还在那牵连着，是吧？我们可能也是这样，是吧？外面你看你真是不错，所以外面的好不是真好，里面还牵着罪恶，细绳就是说千丝万缕，好像断了梅子，没有斩草除根，藕断丝连，感情。啊，有些感情都是罪恶、情欲的东西，是吧？而且呢，不但是有虚假的牺牲、牵连着罪恶，而且他们又像什么一套绳拉罪孽，是吧？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好像是在往前走，实际还是拉着罪恶，就是说拖拉着罪恶在后面，还拖拉着你走不动啊，啊，不能向前呐、啊，只能退后，只能。一套绳啊拉着罪孽，前面是细绳牵着罪，所以又是千丝万缕，又是后面拖拉着拉你，那你根本不能往前，是吧？这罪孽像拖着个车子一样的，就跟着他一直跟着拉着，就带着罪恶，你说你跑得动吗？带着罪恶，你说你能够走窄路吗？走不上去啊。而且呢，在心里面对神是一种轻慢，我觉得这两句话你看看这意思，这不是对神的一种轻慢？任他，这个他是指的神，上帝啊，啊，你说快呀、啊，啊，你去做吧，那你去做吧，神已经火热迫切啊，啊，这个什么呀，啊，庄稼多呀，工人少啊，啊，都知道，啊，神的心迫切啊，神为他这点心里焦急像火一样烧啊，任凭吧。啊，你做你的吧，你赶快去成就吧。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呢、啊。啊，你们大使命啊，你们四十八呀，让我们来看一看呢、啊。啊，任以色列的圣者，你看看，这位圣者他都感情轻了。啊，所谋的临近成就，叫我们这个知道吧？这就是一种轻慢，不信，根本不信，根本也不参与。所以我们有罪啊，我们实在是跟神的心意计划连不上。真的连不上啊！这不是说说而已，乃是你心里真正的要把罪恶断绝。所以求主把我们里面的牵着的虚假的细绳啊，啊，跟罪恶有千丝万缕的这个细绳要把它断，要彻底断，从里面断。你不管是他对你多好，你对他多好，你爱我，我爱你，这个东西是拦住你蒙恩的，是情感，是罪恶的东西，你就要断，还在后面拖着。拖着你，那当然走不动了、啊。你想拖这个罪恶，怎么走得动？这条路根本都跟不上去，所以只好看一看，看一看，说一说，知道知道而已。这真是啊，是我们啊这个往前行的一个很大的拦阻。我们不要以为哎一点罪没有关系，一点感情没有关系。我们常常牵累着这个感情，可能就是你的钩子、你的偶像，拦住我们蒙恩的，或者你的亲人。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主怎么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就不能说我的门徒。而且原文的字是恨的意思， 就是他拦阻神的旨意，拦阻你走十字架道路，拦阻你快行前面去遵循神的旨意，那你就恨，这是主的教导，是吧？所以这一个啊，这个流连罪恶这条路跟不上，真的跟不上，是实在是祸，这是第三个祸啊，第三个、第四个祸，大家看二十节，请看二十节，祸在那些惩恶为善，惩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第三个祸。这是什么呀？颠倒啊，善恶颠倒，善恶颠倒就是是非真理啊，和什么呀？和欲望都整个颠倒。你看这个世界现在已经太明显了，错的是对的，这同性恋是多么的污秽，而且是一种逆性的情欲，是违抗了神创造人的目的，竟然说是光荣，去要求总统啊签字签字，样样都合法。最污秽卑贱的乱伦的罪，跟牲畜野兽犯罪，说是什么总统你给我签字，总统说我给你签字，是吧？这不是吗？这就是这个善恶颠倒，整个颠倒，光也暗也颠倒。现在都是这样，把白天当黑天，黑天当白天，多少人都是这样，晚上不睡觉当白天，等到白天睡大觉，一直睡，晚上犯罪方便，犯罪快乐啊，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所以定他们的罪就是如此，不爱光。说今天我们要救光，要弃暗，但这种人不是这样，善恶也颠倒啊，光暗也颠倒，是非也颠倒啊，一切都颠倒。苦为甜，甜为苦，什么意思啊？我们跟随主就是最甜，是你弃掉一切，你把主当为至宝，像保罗似的，把万事我当粪土，得着耶稣为至宝，这真是甜。实际上是苦，苦中甜。但是呢，世上人就不同了，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不是这么看的，是不是？这多苦啊！我要走我自己路，这就太甜了嘛，跟我的妻子儿女我在一起，小家庭抱得紧紧的，啊，他以甜以苦为甜，以甜为苦，啊，所以这就是。都是在颠倒啊，都是在颠倒啊，犯罪就觉得是快乐，而且是当作甜。这个我们看一下箴言第九章，这里明明的指出这样的罪恶，这就是那个愚昧的妇人这种欺骗，他告诉你的，我们你除非你跟着愚昧妇人，就是这个大淫妇，你跟着他走，那你也会这样的啊，受骗的。在箴言第九章，请听我读吧啊，那就是那个愚昧的妇人，他才宣扬十五节，他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你挨他近，你就听他说的。他说什么？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就对那无知的人说，你看告诉他什么样，这就是欺骗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颠倒，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就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最好最有味道，那意思也就告诉你，没有人知道，这就是不是罪恶 ，OK， 这是什么罪呀？没有罪，好有滋味呀！啊，反正人不知鬼不知，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啊，自己的丈夫也不知道，太太也不晓得，啊，这就是一种欺骗呐，啊，所以这是什么罪呀？啊，这就是祸灾，祸灾，颠倒善恶，是非善恶，通通的颠倒。其实这就是自欺啊，自欺，把错谬罪恶当真理，不是杀一个人了，杀一个人都觉得是罪犯，你是凶杀犯，你要坐监牢，你要偿命，现在杀一百人一千人那都是正义，这是什么呀？都要到极乐世界了，都是为正义，所谓的正义。所以这个时代实在太可怕，所以今天这些个祸也一方面照到我们里面光景，一方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为这个时代祷告。那现在就是这样的祸灾，祸灾，祸灾啊！下面看第五个祸，第五个祸就是二十一节，祸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就这两句话，自以为有智慧，其实不是真的智慧，而且自看为通达，还觉得自己挺通达的， 哎，行得开，其实你是给时运百运起，为天命啊盛满调和的酒，最后就是被弃绝。自以为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保罗说这个智慧是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是世上有权有势的智慧，智慧就是乖巧，那个 low 那个强，那个暗中做许多事为自己，把钱都弄到美国去，要偷偷的跑掉，自以为有智慧。雅各书第三章也给我们告诉我们到底这个智慧是什么，他清楚的给我们指出了两种智慧，所以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我们要的是什么智慧，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属天的智慧啊？你看他讲的什么呀？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大家看啊，这是什么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不是属神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就是第一种啊，这个智慧是属世的智慧啊，自以为有智慧啊，像亚沙龙啊大有智慧，结果害了什么啊，谋杀这个篡自己的父亲的位啊，最后自己也害了自己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这是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第一你要追求圣洁，不然哪有智慧啊？后是和平，还要追求和睦，温良柔顺，效法主耶稣受苦啊，默默受苦的教宗啊，榜样，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和平就是和睦，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是真智慧。敬畏主是智慧，远离恶是聪明啊。这个生命记第四章，那最近我们不是念吗？生命记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遵行神的啊公义的律例典章，在世人眼前就是有智慧。你说这个国家的人怎么这么有智慧？因为有神赐给他们的典章律例，所以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学主的道，我们才真的是智慧，这是真有智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啊，自义自欺，以为有智慧啊，以为是通达。那亚西多夫也觉得自己那人间最聪明的，是大卫的参谋，最后不是害了自己上吊而死。最后你怎么啊？你叛变，你投奔了亚沙龙，做了亚沙龙的参谋，最后亚沙龙都不采纳他的主意，最后羞羞愧愧啊，上吊而死啊，这不是真的智慧。所以我们要追求真的智慧，好好的读吃主的话语，主的道给我们智慧。这是第几了？第五。好，现在我们看第六个。第六个祸灾就是二十二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这是什么呀？这是贪赃枉法，完全是什么呀？谋私为自己啊！意思说，这些人是大胆的放纵，勇于饮酒啊，勇啊就勇敢了，大胆的放纵，一天吃喝玩乐，到时候怎么样？拿着一个笔就来签字，批下来了啊！说是好的，其实坏的啊！这个，把义人当恶人，恶人当义人，为什么？一个是自己放纵贪婪享受，管他什么三七二十一，只有我享受着的；还有一个什么受贿赂，人一受贿赂眼睛就瞎了。所以善就是恶，恶就是善，颠倒是非，管你有钱没钱，管你怎么样，是不是我行我素？还有呢，什么都不认就认钱，反正你给我贿赂，贿赂就钱呢，享受啊，你给我。所以他们说，他们在哪怕在医院里面，有个姊妹跟我讲，她说从前呢，啊，你要贿赂上级啊，哎呀，我不愿意做夜班，不 越做越犯什么，就在贿赂上级。他说现在啊，不但是几百块钱了，你得过千，你不毁了这个领导，你根本没办法不上夜班。而且呢，而且还得出卖你的肉体，那他才答应你。你看看这叫什么事情？这不是贪赃枉法吗？哪里有法？没有法，自己就是法啊！六个祸呀，六个祸，一直到二三节为止。我们今天不能太详细讲，但我们看看这世界就是这样光景。颠倒破鼓人的是非，在箴言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不要喝酒，这酒就叫智慧人眼都瞎了，因为颠倒破鼓人的是非，你就判错啊，你就会冤枉人，你就会害人啊，所以要把酒给苦心的人喝呀，要为他们伸冤呢，啊，做他们的狗啊啊。底下二十四节到末了这几节圣经就是总结六祸的下场，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祸啊！我们想，这是指的以色列人光景啊，不仅仅说哦是人，当然不信主的人，他们什么罪都犯，就哪怕在教会里面信主人也有很多罪恶呀，祸灾，祸灾，祸灾。所以我们看最后一小段，就是二十四节以后，这就是总结六祸的下场，也就是因着这样的。啊，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这个作恶啊，狂妄犯罪，结果神的怒倾泻而出。也可以说这一段总结就是他们藐视神话语的一个结果，结果神发怒啊，整个的六个祸就里面没有主的话啊，随便可以违抗主的话，藐视主的话，轻慢神的话。所以二十四节说，火苗怎样吞灭碎屑，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飞什么灰尘飞腾，令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这个二十四节就说明，所以这个罪的根是什么，这根是什么，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厌弃神的训诲，藐视神的言语，这是最可怕的。有些人根本不读圣经，读不读也上天堂啊，读不读也活着，所以一切所做都是凭自己，凭情欲，高兴就怎样，不高兴怎样，结果你像什么，像碎屑甘草一样被烧化烧了烧毁啊，根都朽污，根基就没打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好好读经是求主怜悯，让我们把根基打好，要打好根基，不然的话你的根怎么样，根必像朽物一样，花也像灰尘，整个沸腾，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来攻击他们，神啊，神的手。所以这一段后面讲的他的手，他的手啊，所以神的手是拯救的手，但神的手也是刑罚的手。我们不听话，那么他的手就是生而不说，就一直要发到底啊，山岭都震动啊，高山傲石啊，神给你震动，尸首在街上好像粪土，没人给你埋葬啊。被掳七天真的是这样，杀的杀，掳的掳啊。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向，神都没有转向，因为这个罪恶滔天啊，神一直要发到底。二十六节，他必树立大旗到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界而来，下面就是神召列国来刑罚他的百姓，但是神实在是忍无可忍，只好把他们交给仇敌，交给列国列邦。所以发神发嘶声呢 啊神树立大旗，树立大旗就是战争来到，招兵啊，招远方的国民来了，从地界而来，从远方而来，看看他们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犯跌的，也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也不放松，就是都准备好就来打仗啊，就是一切都是这个装备齐全，携带都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爆笑像少壮狮子，他们要爆笑抓死，坦然叼去，无人救回。我们这个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就是被 当作是神，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我们是精兵才对的。我们应该腰束带啊，腰间束带，我们应该这个什么呀啊，就是穿上鞋做基督的精兵，穿上全副的军装。现在倒过来了，仇敌在掳掠，而且无人救回，得把你叼走，像少壮兔子一样残忍暴躁，得把你都叼走。就是最终的结局，无论北国南国以后先后都被掳，亡国被掳。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吼叫，像海浪喷红啊，这种狂妄的权势波涛翻腾啊，像海浪一样。人若往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啊，就说这个光景这么可怜，整个都是昏暗的光景，哪有光啊？没有啊，所以被掳就没有光啊，因为神离弃了他们，神都离弃，所以没有光，艰难黑暗变成昏暗啊，昏天倒地，心灵的光景也是如此，这就是神的惩罚，是吧？所以这一章最根本的原因什么？就离弃了神，厌弃了神的训诲，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辜负神的栽培，这结果就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做个好的葡萄园，结果子的葡萄园，让我们结出好果子，不要结野葡萄。结野葡萄就是你没有跟主联合，你跟世俗联合，你另有所爱了，你爱的世界，你爱的是情欲，你爱的是情人，那结果就当然结不出好果子，结的是野葡萄，最后被神充公啊，整个遭到毁灭啊。这个六个祸也是我们的这个对照，是吧？让我们看一切都为自己，所以才有这六祸。而且什么任意放荡，不服约束啊，不用主的话来约束，不被圣灵所控制啊，不制服己心，结果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只需要受警戒，这是啊这个第五章。